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。
发祸也是主讲的，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发福，你怎么样能够避免、去做法利赛人、去受到那发祸。发福与发祸、都是八个、我们自己可以对比一下，这都是主的教训。主渴慕愿意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这八个福。对于那些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听而不行的人，虚虚假假的人，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就是八个祸，八个祸。所以我们要从内心里真正去得主所给我们的这八福。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可以翻译成为灵里贫穷的人。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灵里贫穷？一个灵里贫穷的人，他这是第一个福。我们要得恩典，有没有蒙福？首先来看就是虚心和不虚心。你虚心你就蒙福，不虚心的人，你一切的福摆在那里，人家得到你可能就得不到，因为你不虚心，你不觉得自己贫穷。所以第一个福就是灵里贫穷，认识自己灵里贫穷，渴到主的面前，这样的人就蒙福。像保罗一样，保罗这样竭力的追求，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到了，乃是什么竭力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得到还要得到。所以我们要像保罗这样追求，他已经得到他都不觉得自己得到，还不够，还觉得自己不够完全，还要再追求。这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一个自满的人，你得不到福，觉得自己不错，觉得自己够了。那路德实在是一个虚心的人，也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虚心，他觉得自己不配。那这样的人能够在什么呀？能够在巴斯的田里享受丰盛，从十麦穗以后啊，整个什么呀倒在他怀里，他得到了。所以路德殷勤的来十麦穗，这个里面这个意思里面就是渴慕啊，他在虚心的在寻求。麦穗就是主的话，不但代表殷勤做工，也代表灵里的渴慕，虚心的追求，虚心的追求，他得到，他得到，最终他得到的是不安思。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什么？一个虚心的人，最终不是几个麦穗，乃是得到主自己，这是太宝贝了。路德真有眼光，因为路德承认我不过是一个模样的女子，我在灵里是多么穷啊！求主给我们看到自己穷。而不是有一点就自满。这里说什么福？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这样的虚心吗？首先你能够进入天国，你能够得到天国的福，那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属世的。那得到了绿卡，或者是得到了什么地位，得了什么样的身份，得到了什么学问，什么样的财产，不是，是天国。这天国是什么意思？这天国是基督的国，基督的国是永远的国，是那哀痛的人深深的在神的面前痛悔，不断的撕裂心肠。今天早上我们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要进食，要哭泣，要悲哀，为自己的罪要这样的哀痛。神说你有福了，你必定得到安慰，因为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就是这样的安慰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肯哀痛。这是谁？大卫。大卫犯罪，严重的犯罪，但是大卫当拿单责备他以后，他深深的痛悔，他在神的面前哀痛，所以他得到神给他的安慰。所以后神赐给他所罗门，给他起名叫耶底迪亚，成为神所爱的。所以大卫犯罪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但是他痛悔，还是得到安慰，蒙神所爱，而且被称为是、是什么？是合神心意的人。这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为国为民能够这样的付代价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是谁？太多的先知耶利米，但愿我的头如水，我的眼如泪的泉源，为百姓为民族这样的痛哀痛有福了。他得到神给他的安慰。像但以理，但以理当他发现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耶路撒冷荒凉70年未满，他一想一看， 还差两年，所以但以理夫在家祷告，进食祷告，哭泣，在神面前认罪，这样的人叫做哀痛的人。是一面是为自己，首先我们要为自己哀痛，我们啊里面有罪，里面很多的败坏，啊，不痛不痒，还觉得自己不错，啊，还什么呀？还自夸、自生、自赏，这样的人你没有福，你得不到福，你也得不到从天上来神的那个安慰，因为你不肯痛悔。大卫做一点错事，自责，深深的自责，数点民数以后，大卫自责，我在耶和华面前行事愚昧，我犯大罪了，所以大卫常常痛悔，这就是蒙福，所以必得安慰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温柔的人也可以啊翻译成为谦卑的人，这个谦卑的意思包括一种谦让、谦卑、忍让啊。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撒，以撒这一生给我们最好的榜样是什么？他能够谦卑忍让，他不与人争，而且他怎么样？他能够远避，他能够自己吃亏，所以他真正是一个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，温柔是圣灵的果子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说，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，和这里温柔是一个字，就是 meek 就是谦柔，谦柔。这样的人就是能够忍耐，不与人争。亚伯拉罕不和罗德相争，这也是一种谦卑，谦卑忍让。所以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叫承受地土？你就是得到神的国，因为国度一定有地土，这个承受地土，你就是在神的国里你有所享受，这个地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承受地土也就是神把全世界都可以给你，生完的灵魂主都给你，你肯不肯经受考验，做一个温柔的人。做一个温柔的人，那你要活在圣灵里。做一个温柔的人，一定要牺牲舍己，肯吃亏，不跟争啊！我不争，但是你跟我争，我就要跟你争。我们的老旧人是这样啊，平常显不出来，但是你老跟我争，是不是？我挖一个井，你抢走了；我再挖一个井，你又抢走了。我父亲给我的井，你们通通都给我塞住了。那叫以撒要我们讲，他有一百个里，一千个里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欺压人、欺负人？我父亲死了，你们就这么欺负我吗？以撒不正，以撒远离，以后他就住在基拉尔谷的谷中，谦卑到这个地步，忍让躲开他们，所以以后神赐福啊，给他得到了什么活水，给他最后挖出一个井叫别示巴，与神立约，是不是启示结盟？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，实在是宝贵，在实际行动当中，求主给我们做一个温柔的人，不与人争，不与世争，无争，那你一定蒙福，一定承受地土。这个地土不是属地的，是国度里面的地土。这是第几了？第三，我们看第四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个是渴什么呀？渴神的那个义。饥渴慕义，他特别讲，你饥渴所羡慕、所追求的那个义，你要得到这个义。这个义是什么？就是主自己。这个义就是神的那一个义，神的那个公义，你要追求。我们要追求主的那个公义，你真正这样追求，就说你有福了。要追求这个义，那这个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啊，我们靠自己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义，这样世人都犯了罪。你是犹太人，你是外邦人，我们都没有义。所以罗马书从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你不管外邦人、犹太人，没有义。但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所以你就要追求他的那个救恩，就是这个义，神的义。罗马书第三章从21节开始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，这个义也就是代表基督自己，也就代表神借着基督所成全的这个救恩。我们有没有这么渴慕？要得到那个完全的义，就是要经历，要渴慕得到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，这就是神的义。在他的这个义里面，你去追求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，必得饱足。所以我们要做个饥渴的人，渴慕。当然，你渴慕他的义，你就要渴慕他的道，因为主的道也就是义的道，叫我们行义。主的道就是一个什么呀？拯救我们啊，进到完全的这么一个道。 就是这个义。所以你渴慕，你这样的追求，你有福，你一定有福，而且你得到饱足，你能够享受他丰盛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渴慕、谦卑、渴慕啊，这几个福都给我们看到多么要紧。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也给我们渴慕的心，让我们渴慕他的救恩，让我们享受，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那个丰满的享受。所以约翰福音怎么告诉我们的？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耶稣来的，就是这个恩典，这个意就是恩典和真理，就是借着基督所成全的，我们要得到，我们要渴慕。因为旧约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就在新约里面，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我们今天渴慕这个意是借着基督所带给我们的。这是第四，我们下面看第五点，连续人的有福了。做一个连续人的人，就是说你这个心呢，要实实在在的去怜悯人，而不是你去献祭。神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心，所以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连续人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有恩典、有怜悯，满有怜悯，他多么的关心。神的心就是在那些个浪子的身上，软弱的、跌倒的、失足的，怜悯都是对那些需要怜悯的人，你才怜悯，是不是？怜悯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他正在困苦、可怜、窘迫，在需要的时候，你去帮他一把，这叫做怜悯啊！不要塞住怜悯的心。圣经说，连续人的也就是能够实行主的爱，主的爱的道。你呢？底下说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这就是神给他的回报。你连续别人，你自己也蒙连续。那个年老的巴西莱，在大卫逃难逃避亚沙龙的时候，大卫在旷野，巴西莱和他的一家都是把什么呀，把那些个生活的用品，盆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用东西呀、睡觉的东西，样样样样都送到大卫和跟随他们那里，叫他们享受。那真正是雪中送炭，最需要的这些东西，什么米呀、豆子啦，什么小豆了、红豆了，各个东西都送来。这样行，真是连续，真是一个连续的行。后来呢，等大卫过河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逃难回来的时候，巴西莱也蒙大卫的怜惜，大卫顾念他，也把他接到耶路撒冷王宫里面，要奉他的劳，奉养他，以后顾念他的儿子，这一切都看见你怜恤人，你就蒙怜恤。因为大卫和跟随他人在痛苦当中，在漂流当中，在急需当中、需要当中，所以有没有这样做？那好，撒玛利亚人、利亚人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更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。看见了就动了慈心，去帮助，去可怜，去解救那一个被强盗打伤的那一个人，从耶路撒冷下来，那这就叫做怜恤人的，那你一定能怜恤。所以耶稣所举的例子就是叫门徒去实行，而不要做那个祭司和利未人，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，就走过去了，毫无怜悯的心。那这样的人做祭司怎么做？做利未人怎么做？这是第五点。我们看第六，第六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一个人能够见神，这是多么宝贵！天天与神见面，天天与神毫无阻隔，和神面对面，就是这样的人叫做清心的人。所以诗篇告诉我们，什么人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居所，那就是守节清心的人，守节清心的人。所以我们呢，心怀爱意的人要洁净你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心要洁净，不要做心怀爱意的人，要做一个清洁的心。清洁的心什么意思？没有杂念，没有私心啊，没有自己的许多要讲的话，要说的理，怨言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单纯的心，纯一的心，清洁的心。这个心是清洁的，那能够见到主。摩西一次、两次、多次上山，不但是两次，40昼夜上山，在前面他也常常上山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，耶和华的荣耀就在山顶上，摩西能够上山顶，说明摩西实在是个清心的人。所以神把隐秘处的话告诉他，神把会幕的样式告诉他， 什么告诉他？因为他清心。但伊犁是个清心的人，哪怕到了九十多的高龄，是把意象、意梦、把预言、把奥秘全都指示他。因为但伊犁住在最污秽肮脏的一个环境里面，奢侈宴乐、奢侈淫逸的外邦的帝国的王宫里面，他却是一个清心的人。他变了光明洁白，光明诚实，所以他是个清心的人。他必得见神，所以什么也不要，你能够见到神，这个就是最满足了。一个人每天能够见到神，说明毫无瑕疵，没有罪恶啊。所以我们要渴慕这样的做清心的人。第七就是使人和睦，使人和睦的人就是福音的执事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做传道的就是使人和睦，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，给近处的人。所以这就是和睦，使人和睦的人啊，叫人与神和好，叫人彼此和好，除掉冤仇，借着神之家灭掉了冤仇，我们也要使人和睦。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走到哪里叫人得平安，走到哪里叫人家里平安，叫彼此平安，兄弟和睦，冤仇除掉，这就是使人和睦的。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因为神就是叫人和睦，神就是一个慈爱的神，是一个什么使人和睦的，是一个赐平安的神。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嘛，你要使人和睦。有的人正正相反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这个甲方和乙方本来就是不和睦，你掺在里面，人家更加吵得个厉害，你要在这里夫妻都得吵架，这叫使人不和睦。我们不要看为小事，有的时候你一句话，你一个动机，你一个眼色就能害人，就能叫人不和睦。明明他就已经了，你就不能再提，你还要提，你还接着你还要什么，火上还要加油。火上加油的人就是使人不和睦，使神的家不和睦，使教会不能和睦。所以平常说挑拨离间的人，你有意无意我们都可能会做这样的人，所以要做使人和睦的人，永远把基督的福音，那和平的福音存在我们心里，随时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这就是人和睦的人。有福了，必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啊，那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所以呢就叫人和睦，叫人能够得到真的平安啊，得到真的平安和喜乐。这是第七。第八，我们看最后一个福啊，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这里讲到两次有福了，实际就是这一个福啊。这一段讲到你为主受苦，为义受逼迫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今天为行善而受苦，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，为传福音而受苦，为天国而受苦，被辱骂，被逼迫，人家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，不但有福了，而且得到天上的大赏。所以最后一个福是蒙福得大赏，这最后一个福啊，不但蒙福，而且得到大赏。所以十二节我们大家念十二节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。他们历史历代的先知都受过逼迫，一切义人遵行主道的人，那一定在这世界上都是吃不开，被藐视，受逼迫啊，受苦害，甚至被什么被打死。但是主说你们有福了，你们现在还在地上的人，你们应当欢喜快乐。你说能快乐得起来吗？能够。他在圣灵里面，他觉得为主吃苦，在天国里有份，在基督的患难中有份，他觉得这是一个恩典，欢喜快乐。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使徒们被人什么呀，被人监禁，监禁以后呢，后来把他们放了，放了以后他们就满头就喜乐，因为他们想欢喜，因为他们认为是为基督而受苦，欢喜快乐。五章四十一节还有保罗出去工作，保罗和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次出去游行布道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第五十二节也是讲完道被逼迫，甚至被人赶出来，他们到 圣灵充满。那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初期啊，这些的使徒们，无论是彼得、约翰，无论是保罗，他们为主受苦、受逼迫、受苦害，甚至挨石头，甚至坐监牢，但是他们欢喜快乐，他们满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里面，充满了圣灵里的喜乐，所以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主说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蒙福得大赏。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忍受基督的苦难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，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他们为什么能忍受苦难？因为他们想到这些个苦难要换来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所以他们甘心受苦，觉得不配，觉得这算是算是赚得了，是个恩典。启示录一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，老约翰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。老约翰也很谦卑，你们受苦，我和你们一同受苦。约翰被放逐，孤孤单单的在一个荒岛上，他却是充满了喜乐，能够在国度里有份。所以你看看这里最后一个福，就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第一个福说天国是他们的，最后一个福也说到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总体来，这八福就是天国的福，属天的福。所以我们要得到天国的福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大家啊，要守住主所说的这八点八个方面，让我们去做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八福，得到八福。下面接下来十三节到十六节这小段还是属于这一段的。为什么属于这一段？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。耶稣说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两个方面。那平常大家都祷告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做盐做光，怎么做盐，怎么做光？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盐。盐的作用我们先大家说一下，盐的作用是什么？第一，调味。有这么一个基督徒在这一个单位里面，在这个工厂里面，在这个公司里面，在这一个办公室里面，使人和睦，调味。调味，有了他，那这个团体就是什么？跟他在一起有滋有味，跟他在一起这么舒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盐，盐啊，你就要舍己，就要助人，牺牲自己。盐是调味的，不错，盐也是消耗自己。你买盐每个月都得买，为什么？这盐用用就没了吗？牺牲自己，舍己，牺牲，那么能够起到使人和睦。所以做盐就是使人和睦，所以耶稣说你们使人和睦的有福了，有福了，你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在世上就是做盐，做盐。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。这个世上什么意思？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充满了彼此相争相恨、不和睦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，你们要起到和睦的作用，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人，叫人得救，这也是盐的作用。第一个是调味，第二防腐。什么东西搁了盐，这个东西不坏，防腐。所以我们要有盐，基督徒就是盐，走到哪里叫人追求圣洁，制止罪恶，止住罪恶，不会腐烂嘛，防腐，圣洁，起到圣洁的作用，防腐的作用。还有呢，洁净，防腐和洁净也是两个作用。防腐是防止它腐烂，那么洁净是什么？我们看看有的地方啊，部队里面没有缺药的时候，他们开刀动手术，外科手术都是用盐来消毒，用盐来洗净，因为盐能够起到洁净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真的做盐，你在和你不在不一样，那个使环境都洁净，走到哪里起到圣洁的作用，起到防腐的作用，起到调味的作用，啊，这就是做盐。所以耶稣说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算咸呢？如果你盐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就不叫盐了。有名无实，啊，这一盒盐啊买来了，这盐上面是写的盐，但是呢没有作用，已经没有味道。耶稣说，那么没有用就给你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。我们这个盐就是氯化钠，是吧？盐是氯化钠啊，你记住，如果你这个盐变了味了，那可能你就是个氯就是个毒品，那害人的，只好把你扔掉，一点用都没有。 你不就你不与酒联合，因为盐是两个成分，氯和钠联合起来，它是一种化学成分，它就能够成为盐。啊，我们必须搁点盐，不喝盐这个吃饭简直吃不下去，是不是？适当的搁一点盐，就吃起来很有味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这是求主给我们不要失味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这就是有福了，这就在这个八福里面。我们做盐使人和睦，我们做盐能够起到防腐的作用，啊，止住罪过；做盐能够做洁净，能够起到洁净消毒的作用。第二点是什么？世上的光，啊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表明什么意思？这世上充满了黑暗、罪恶、污秽不堪，啊，没有光明，人的心里面都是黑通通的。但是你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基督徒，就有着光照在黑暗里。所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有光不能藏，你藏也藏不住，除非你不是光。所以做盐做光，这就是生命的发挥，生命的作用，这个是装不得的，也不是造作的，也不是外面表出来的。你是光就是光，这个光一点就着了，能亮起来。这光是一种作用，是实实在在，是一种生命的作用。你本身不是光，你不肯牺牲，不肯舍己，不肯行道，没有好行为，那就没有光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光。做光就是有好行为，好行为，这个好行为什么意思？就是行出主的道来。那光的作用是什么？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就是容神一人。说起来很容易啊，求主给我们容神一人。你的好行为叫人怎么样？那个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叫周围的人得到你的光亮。所以又一人又荣神，这就是光。所以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就说你的行为暧昧在斗底下，那发不出光来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有他和无他完全不同，月色在哪里，哪里有光明，哪里有安慰，哪里有平安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做光的一定是神的同在，你才有光。像但以理，他心中光明，他走到哪里也是光。他在那个黑暗的外邦宫廷里面，他做神的光，做光。约瑟真是光，虽然受苦受冤受屈受害，但是约瑟在哪里哪里照亮，甚至把波提法的家都照亮。以后啊，魔鬼借着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来引诱他，约翰这个约瑟一次两次的拒绝，不和他在一起，不和他说话，不理他，最终仍然是光。虽然把他放在监牢里面，受到冤屈，受了害，受了冤枉，但是来到监牢里面又是一个光，啊，照亮啊一家的人，照亮你走到哪里，照亮到哪里，整个的教会都是光啊。你们的光也当照样在人前，就是说做光的一定活在人前，那就是我们先活在神前，然后你活在人前。一个不活在神前也不会活在人前，这是两个方面。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光中与神相交，我们也彼此相交，这都是说在光中，在光中行。你活在神前，你也就是活在人前，叫他们可能就是世界，可能就是不信主的人，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啊，所以这也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，他的好行为遮也遮不住，不能隐藏，因为他实在是实行了主的爱的道，他行出来了，他有好行为，所以荣耀的神也有益于人啊，荣耀神有益于人。所以这个都是在八福里面啊，让我们真正去这样的联系别人，联系人，你就是真正的是光，因为你要联系人，你要舍己，要牺牲。所以无论是盐是光，可以说都是牺牲消耗自己啊，让我们肯消耗自己，让我们有好的行为，那么这就是光，就是盐。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到的一节到十六节啊，一节到十六节，让我们得到天上的天国的福。怎么样得到天国的福啊？从一节到十六节给我们看到。下面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节，第二段，十七节到二十节， 讲的耶稣来是为成全律法，耶稣来是为成全律法，也就是说而不是废掉律法，这很要紧。有人不念旧约，哎，旧约过去了，耶稣来了，这个旧约废掉了，废掉了，不能这样说，因为耶稣亲自说的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所以耶稣来是成全，主不是废掉。所以耶稣下面第十八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可是我们要明白，这里所指的律法一点一划不能够废掉，都要成全，是指的律法的经义，而不是这不包括律法的礼仪。律法的礼仪就是祭司这些的献祭，这些的条规，这里已经废掉了，这个在希伯来书清楚告诉我们，律法的礼仪废掉了，到耶稣为止，因为耶稣他为我们舍命被献上舍己，就已经什么代替了旧约的祭祀、旧约的祭牲和旧约的献祭，就代替了，所以废掉了，止住了。但是律法的经义，包括律法和先知书，这个经义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讲到，讲到那橄榄山上的预言的时候，耶稣也讲到，天地万物都要废掉，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主的话不能废掉，律法的话不能废掉，主的话不但不能废掉，而且要成全。那现在我们就看怎么样叫成全，主怎么成全的？主来说是要成全律法，主怎么成全的？那就是主为我们舍命牺牲，在十字架上成全的。我们要知道怎么成全啊，不是说哦，耶稣没有来，我们说律法就成全了，怎么成全？耶稣来怎么成全？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律法有所不能行的，在律法之下。今天早上我们也讲到了，你遵行律法啊，因为人不可能都遵行，句句条条都遵行，所以呢，凡行律法的以律法为本的人是受咒诅的，因为你行不出来嘛，都要受咒诅。主耶稣他为我们替我们受了咒诅，上了十字架，所以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所以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，成全了律法。这就是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。所以下面就要求人了，无论何人，你废掉这诫命中的最小的一条，用教训这样做，你在天国里是最小的，就是不该这样做的意思。无论何人，如果你遵行这诫命，所以这律法就指着所有的诫命，神一切的命令，你又教不但你自己遵行，而且你教训人这样去遵行。耶稣说他在天国里是称为大的，这个大和小的意思就是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要遵行主的律法，你才被神看重，你在将来你在天国有赏赐，你才在神的面前有所交代。如果你废掉律法，那么你就是最小的。我们不要做最小的，我们要做那个什么呀，在天国里被神称为大，就是遵行律法，守住，要遵行主的律法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主的律法呢？我们自己根本守不住啊！啊，怎么样成全律法？我们怎么守律法？请大家看罗马书第十三章，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啊，十三章的第八节，我们大家念啊，就念这几节，八节到十节一起念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这个爱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功的所赐给我们的爱。我们如果照着主的这个舍命的爱去遵守主的律法，你就能够完全了律法。所以耶稣来成全律法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要追求爱，追求爱啊！这个爱就是主的那一个什么舍己舍命的这个爱，我们要遵循他的这个律法，我们不要亏欠人，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你遵循主的爱道，你就是等于完全了律法，就是以爱为我们最高的目标来遵循主的道， 这样就完全了，而不是我表面遵守。表面你可能遵守了，你心里一点都没有爱，那你不能够，你等于没有遵守，你没有真正的这个成全神的力量，没有遵守。那真正遵守什么？用爱，用爱的出发点去遵守每一条。你可能行了善，你可能牺牲了，你可能舍己了，你可能给了人很多东西，你一点都没有爱，那你等于零，等于空，什么也没有啊。所以以爱来成全律法。还有第二十节也很要紧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神国，进天国。所以不但有两种律法，一种是摩西的律法啊，表面的啊，人只能外面，而且也完全做不到。一种呢是耶稣来所成全的这个律法，是吧？现在告诉我们有两种义。你看这一节圣经的两个义，第一个义说你们的义，第二个义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先说什么叫文士法利赛人的义，那就是外面遵守，自以为义，也可以说自己的那个义，靠律法的义，或者说行律法的义啊，以为自己靠行为能够得到的那个义，这就是法利赛人的义。保罗从前叫扫罗，他逼迫教会，本来他所持守的也是那个义，那个义对神不认识啊，根本对主都不认识，没有真正接受主，也没有生命，只是外面在持守啊，这个律法规条，就是这个义。所以往往这种人就是流于变成一个什么假冒为善，流于形式啊。第二种是什么呢？主说你们的义，这个义是什么意思？就你对神的律法的信守，守住。你对神的话，你实实在在从里面，你真正的信和守，这就是我们的义。这个义你要胜过他们的义。什么叫胜过？他们从外面，我们从里面做起。他们根本没有爱，我们从爱出发，从爱的存心来去做。他们注重皮毛，我们注重存心。那这你就是这个义，这个义就做到了。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，一句话是靠基督的那个义。我们的义就是基督的义，希望他代替我们了。我们得到他的义，我们靠着十字架，靠着圣灵，我们所行出来的就是对神律法的信守。那你这个义要胜过人家。什么叫胜过？就是他从皮毛做起，他没有真的爱，他没有实际的真的行动，所以要胜过他们的义。那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进天国。如果天国都是虚虚假假，这个天国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天国的这个意义和天国的这个什么要求，进天国的人不能虚虚假假，不能是外表的义，而要实实在在有那一个什么信守神律法的那个义，基督的义要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这一段。第二段我们再看第三段，第三段就是二十一节到末了这一大段里讲什么？讲主来怎样成全律法。那既然第二段告诉我们耶稣来是成全律法，那么下面就给我们举几个例子，具体的让我们看一下耶稣来怎么样来成全律法，也就是说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实行啊，来怎么样来遵守神的律法。旧约一切的律法很多，我们怎么样去遵守？简单的来说，那就是说从内心里做起，从里面做起，从爱的出发做起。还有呢，靠圣灵去做，不是靠自己去做。这就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成全律法，这个很要紧啊。这最后一段啊，在这里面我们大家看一下，他一共举了几个例子：论仇恨，论奸淫，论启示，论爱仇敌，一共是四段，四小段。这四小段里面啊，这个耶稣这里引用了五句律法上的话来做对比，五句话，在这五句话里来对比一下啊，律法上怎么说，我告诉你们怎么说，就是说基督教导我们怎么做。你可以简单说，摩西怎么告诉你们，我怎么告诉你们。摩西带领人只能说你们不可这样，不可这样，不可那样，但是主教导我们不是这样，而是什么？你们要从内心里面实实在在去做。那这个区别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看看耶稣是具体的引用旧约来比喻，来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今天我告诉你们该怎样去做。 啊，这是主的教导是更加彻底，是更加的从根本上，而且让我们从里面去做，所以可以做个对比，做一个对比。第一段就是论仇恨，论仇恨啊，这一段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十条诫里就提到了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这都是律法里所提的。那在生命记特别提到动刀的啊，你杀人的是不是、啊、你命要偿命啊，你害了人，你故意去杀人，或者你故意的做假见证，那就照着你对人所做的要照样的来对待你。那正是按照律法确实是对的，也并不是不对，但是耶稣要求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看第二十二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看每一段的耶稣都这么提，律法上怎么说我怎么告诉你们，这个并不是对立矛盾，而是主耶稣补充了成全了，使他更加让人知道该怎样从内心里。你在刑事犯里面也不是个个都是杀人的，是吧？但是主告诉我们，你今天不要向弟兄动怒，如果你向弟兄动怒，你难免受审判。小子，大家注意说什么啊？无缘无故的，你无缘无故的你就跟人犯怒，那我们会的，做父亲的常常惹儿女的气，为什么？他在单位里，他在什么地方心里不痛快，回来就打孩子，回来就跟孩子大骂，这就叫做无缘无故的发怒，是吧？无缘无故的动怒，你像弟兄不管是像谁啊，那你难免受审判。耶稣讲了好几个方面，这是一个方面啊，你无缘无故的你动怒，你没有杀人你等于杀人，因为你向人动怒了。第二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公会的审判是很严厉的审判。你骂了弟兄们是个拉家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一个废物的意思，骂弟兄是个拉家，是个废物。下面的又骂弟兄是魔力，魔力就是蠢货，这个意思就是对人的一种轻看藐视，你这个废物啊，你这个蠢货呀，那你这样骂的话难免受审判，难免地狱的火，因为你对人什么动怒，你对人不高兴你才骂人。为什么骂人？我们常常会骂人，骂人就是不和睦，骂人就是不宽恕人，或者你对人有恩恩怨怨，有怀怨，所以你骂人，是吧？所以骂人的不对，就不要说杀人了。所以主的话并不是说推翻了律法，乃是说成全律法，乃是从内心里更彻底，更从根本做起，更从根本做起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那这句话更厉害了，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我没有杀人，但是你恨弟兄，他是你的弟兄，你恨他，你就是杀人了。那该隐不是一开头就杀了亚伯，先恨他，先嫉妒他，记恨，记恨就像阴间一样的残忍，所以最终把亚伯杀掉，这就是该隐所做的。所以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就是在黑暗里面你没有光明。下面还讲要追求和睦，因为论仇恨嘛，你里面对人有怀怨，或者人对你有怀怨，你应该怎么对待？二十三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我每次看到这，我说这耶稣的话实在是让人没方法，真是实在是太彻底了。不是你得罪什么，不是人家得罪你，是你不是你得罪人，是人家得罪你，你都要去找人，你都要追求和睦，你都别献礼，你献礼物你献了半天没有用，你献礼献礼那里你跟别人还有怀怨，就是彼此不和睦。而且这里说的不是你去什么你得罪人，是人家得罪你，弟兄向你怀怨，那你都要把礼物留下，你先不要献祭献礼物，你先去同他和好，那就是主要求我们主动，你要跟他和好、啊、我们常常得罪人我都不肯跟人家和好，不要说人家得罪我了，是啊，当然有的说人家得罪我我也不饶恕他，是他得罪我，是他对不起我，那你更不会去找他去了。你得罪人呢，我们得罪人我们常常也不肯下台，不肯找人，这个老旧人很败坏，所以你看看耶稣要求我们彻底不彻底，从内心里，你这个存心，你内心，你外面不要献礼，你献礼什么？把礼物搁下， 所以神不看重我们外面献礼，外面的侍奉祷告多少，侍奉多少，不在乎这些，乃在乎你内心是不是追求主的道，见到完全啊。所以这里说和弟兄和好，然后你再来献礼物，要做到这样彻底。底下还有一个例子，你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那可能你跟他，他跟你，大家都不和睦去告状，你要什么还在路上啊，你就赶紧的与他和气吧，不要吵到审判官那里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把你交到衙役，那么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所以你要早点跟他和气，和气什么意思啊，大家没事啊，恩恩怨怨都全部都解掉。所以二十六节大家念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所以这一段一直到二十六节都是讲的仇恨的问题，因为人最难解决的问题，最不容易还清的最后一文钱是什么？不饶恕人，这就是仇恨。什么叫仇恨？这个仇恨的意思就是我不能结怨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，弟兄怀怨比呀什么娶金固城还难，就难到这个程度，里面有成见，里面怀了怨了。所以这一文钱有没有还清？我们要还清，不能还有一文钱没还清，就是还有一个人你不饶恕，还有一个人你没有打通，还有一个人你跟他不和睦，还有一个人你心里怀怨。所以这一文钱要还清，就是指着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天父也饶恕我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就看一看这一小段几节圣经，耶稣讲的彻底不彻底。旧约里只讲不可杀人，那很多人我们可以说我没有杀人，那我遵守了律法了。法利赛人就这样的自以为意啊，他们为什么这么骄傲啊，这么样啊，他们认为我们都遵守了嘛，我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你的诫命我们样样都遵守了，我们不像这个税吏又勒索又奸淫。他从这样来看，从表面来看，所以我们真正从里面来遵守。底下第二段论奸淫，这更清楚了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这就是主耶稣所引用的啊，第几句话了？第三句话，是不是啊？第二句话、第三句话，是不是不可奸淫？啊，也可以说是第二句话吧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可奸淫，这就是十条诫里面的嘛，当然不可以奸淫了，是吧？你奸淫，你就是等于伤害了对方，你损人利己，伤害了、破坏了人家的家庭，啊，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，是不是？但耶稣怎么说？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你看见你眼睛犯罪，你就等于犯罪。是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时候，你这心里就和她犯奸淫，多厉害，多么厉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没有人敢说我们没有犯罪，因为你心里、你眼睛已经犯罪了。所以下面耶稣告诉我们，你怎样彻底，你怎么对付。如果你右眼叫你跌倒，什么叫你跌倒？不能得胜，叫你灵性受亏损。你不要说你去肉体犯罪，你这个眼睛叫你跌倒的话，你把这眼睛你要弯掉，你把它丢掉，宁可你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你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，免得将来有一天啊，你这个罪恶越重越大，最后终于你掉到地狱里去。是耶稣带领的多么彻底。什么叫做右眼啊跌倒你就弯掉？下面说右手，耶稣就举例啊，右眼右手，就是说你一只眼睛，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你就弯出来这个眼，你就砍掉你这只手，宁可你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你全身下入监狱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，抵挡罪恶要到流血的地步，这样的彻底，不是你真的把手砍下来。犯罪的不是这个外面的手，乃是我们里面这个情欲，叫我们恨人，叫我们害人，叫我们犯罪，叫我们偏邪。所以要这样的彻底。所以接下来因为这段论奸淫，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婚姻的问题，婚姻的圣洁，家庭的成圣。所以我们看三十一节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。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话，休妻就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，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你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那就是说休妻在旧约里面，在摩西的律法里允许人休妻，耶稣说这是因为人心里刚硬， 这并不是神起初的那个旨意。神创造人，造男又造女，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神所什么呀？神所啊，这个安排的人不可分开，神所配合的夫妻是神配合，你不能分开，所以不能随便休妻。有人就片面的抓住一句话，可以休妻啊。耶稣这里说什么？你休妻另娶的，你就是犯奸淫。那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你把它休掉，你也是叫那个妇人做淫妇了，做淫妇。凡若啊，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。所以说两个方面都提到，你随便离婚，这就是休妻的意思嘛，随便离婚啊，对方是犯了奸淫了，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唯一的一个理由，就是淫乱的缘故，就是他有第三者，他是在犯淫乱，这是一回事。听圣洁，你的儿女才圣洁，所以在这里提的多么啊彻底，这是关于论奸淫的问题。第四段啊，第三段就是论启示啊，又讲了，你们听见啊，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这个在立位记、民数记都提的，那就说不可食言。你们起誓许愿，你们要遵守，不可食言，这是对的。所以在旧约里，我们常常看见有启示。以利沙的启示，他实在是这样，啊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必不离开你，以利亚，是吧？以利亚、以利沙启示，路德也启示，啊，我启示，啊，我不肯离开婆婆，这是启示。但是为什么主说你们不要启示？在新约里，耶稣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启，这是因为有人已经什么呀？已经落到一种不诚实，而且指天骂地的乱启示。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所以耶稣说与其见你不如不启示，启示说了不算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在这一段中心的意思就是要诚实，要诚实，是就是，非就非啊！你不要多说，你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！我启示的很好，许多人许愿不还，这样在新约里在现在也太多了。爱主，我许愿，我这许了多少愿，但是要说不还愿，对事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什么事都不要起，不要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作为，也不要指着地起誓，地是摊着脚蹬，他多么伟大，你怎么起誓、也不过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，这是可见的。很多人的这法利赛人就是专门爱起誓，是吧？耶稣说你不要这样起誓，连你的头发你都不要起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都不能使你的一根头发变白变黑。所以你看耶稣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外面这些起誓没有用，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们的话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。所以我们想到以赛亚66章第一节不是告诉我们，神说天是我的作为，地是我的脚蹬，主要我们不是乱起誓，乃是叫我们虚心痛悔，因他的话而战惊。在以赛亚66章第一节，耶稣说，一节到二节，天是他的作为，地是他的脚蹬，他是多么伟大，主说你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身之所。我们不要怎么样外面给他造个大房子，也不是一天的启示。耶稣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，因他话而战惊，战惊恐惧，做一个诚实的人。好，最后一段啊，我们抓紧啊，最后一段就是论爱仇敌，这是到最高峰了。爱就是最高，彼得后书一章告诉我们，那八个台阶最后就是爱，不但爱弟兄，爱众人，爱众人你就包括爱不可爱的，爱那些逼迫我们的，爱那些害我们的，爱仇敌。爱仇敌是最难，你爱谁都容易，我们人的爱就是这样可怜，都是爱自己所喜爱的，戴上有色眼镜对我好我就爱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爱多么可怜，连父母的爱常常都是这样。以撒为什么爱以扫？为什么？以扫是我大儿子，哎，以扫这整天打猎做美味，以撒是最贪吃、最爱吃美味，所以我就爱以扫，爱以扫。雅各呢，一天在帐篷里头又不动，那我吃不到美味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做父亲的这个爱多么有限。爱吃美味，因为他会做美味，我就爱他。这个就是以撒的爱，以撒的爱，是吧？所以人的爱很可怜。所以主教的我们怎么样爱？你爱要爱的扩大到爱弟兄的心，而且要爱众人的心，要爱。 也天天祷告，主啊，这些逼迫我们的啊，我们的这些国家领导领袖，这些个什么，我们都为他们祷告，求主你赦免他们的罪，救救他们的灵魂。但是真正有一个人具体的伤害了你，亏损了你的利益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很难爱上来的。具体的人摆在你眼前，你就爱不上来。所以这里说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啊，以牙还牙。这个最近我们刚刚读过嘛，《生命记》就讲到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意思和啊，有些人利用这个意思，那么他对我不好吗？我就叫他不好。其实圣经的意思也不是这样，意思说在审判当中，一个人你怎么对待人，那神就要怎么样对待你。做审判官的也应该如此来对待，这个是律法，律法是公义的。这句话本身没有毛病，是对的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你怎么对待人，人也怎么对待你。比如你伤了人的命，你害了人的命，你自己就要赔命，这就是公义嘛。因为你怎样待人，人怎样待你，是吧？但是耶稣的律法呢，进一步了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能用这句话来报私仇，而我不可爱仇敌，那你就误解了主的话。所以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人作对，与恶人作对，他是恶人，你都不要与他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所以这一段的话，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从十七节开始到二十一节，不要伸冤，听凭主怒，不要以什么悲善悲恶所胜，乃要什么以善胜恶。以善胜恶的人才能够做到，打你右脸连左脸都给他打，哪有这样愚昧的人呢？哪有这样的傻瓜？但是主就是这样吩咐我们啊，这个就说在你个人身上，你受到伤损的时候，你应该这样的忍让，那、任他去打。有人想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你连外衣都给他，你要礼衣，干脆我外衣也给你，啊，你有这样的爱，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是同他走两里路，那、你这样的来什么以善来胜恶，这样的来爱他。有求于你的就给他，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在别的地方耶稣也说，你不要向他去要还，你借个人你不要想让人还给你，要这样的心。这就是基督的爱在里面，没有基督的爱，我想根本做不到，是吧？根本做不到，怎么能做到呢？所以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，我们看基督的使徒们个个都是如此，甘心忍受苦难，被人鞭打受迫害，尤其是保罗，是吧？受苦最多，是吧？他说什么？这是神的恩在我身上，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而且受苦也最多，都是甘心乐意。为了什么？因为他们有目标，他们是为基督的缘故，他们忍受一切的苦难，是吧？所以这就讲到他引用旧约，耶稣再进一步的讲四十三节又一句话，这是最后一句话了啊！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我都没有发现律法里说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不过呢，他这个串珠里也告诉我们，诗篇里是很多的地方叫我们要恨仇敌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也要领会，这是在旧约。还有呢，大卫所指的仇敌都是民族的仇敌，都是那些个什么呀，那些个神要灭绝的这些恶人，而不是说是因为啊对我有亏损，我个人啊恩恩怨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也有区别，而且我们今天在心里叫我们爱仇敌，让我们没有让我们说你恨仇敌。所以耶稣下面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不是恨，那是爱啊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主的爱胜过一切。耶稣告诉我们爱仇敌，耶稣自己怎么做？我们想想耶稣自己怎么做。我们听，哎呦，耶稣你说的很容易啊，爱仇敌我们哪做得到呢？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爱仇敌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的七言最后还讲到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为他们代祷求神赦罪。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爱，而且这些人是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给他戴荆棘冠冕，这样的讥诮辱骂凌辱吐唾沫在他身上，打他鞭打他，这样的苦害耶稣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耶稣爱的表现，耶稣给我们亲自做榜样，而不是说哎呦耶稣你说这么容易我们怎么做， 我们就要效法主怎么样的爱仇敌，我们来爱仇敌。像斯提凡最后也是，斯提凡最后被打死之前跪在那里祷告，也是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啊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，为逼迫他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范围里面有没有特别为那些个害我们的人、逼迫我们的人为他们祷告？所以下面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所以整个这章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做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怎么样做天父的儿子。最后就是我们要进到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那就是说整个这几段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他来成全律法，那就给我们举出这么四个例子，论仇恨、论奸淫、论启示，最后是论爱仇敌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一和第四都是讲到什么呀，对于仇敌方面、对于仇恨方面，让我们怎么样的对待。那这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完全律法，以爱来完全律法。因为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啊第十三章不是吗，爱就完全的律法。所以我们需要追求主的爱啊，主的道的一个中心，也就是叫我们爱神爱人。所以你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那这样你们就做天父的儿子。天父的儿子要有天父的心，有天父的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慈悲的心，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爱世人的心。所以下面就举了两个例子啊，很简单的两个例子。因为他用日头什么，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这就是天父的心。好人歹人他都用日头来照，他多么公义，是不是？降雨，日头和雨是人生活不可缺少的。这个地球如果没有太阳的话，如果没有雨的话，你想人怎么生存，万物怎么生存？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的公义，好人歹人、义人不义的人，他都顾念，他都顾念，都给人悔改的机会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说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那些犯罪的人也有一些个哥们啊，好朋友啊，讲义气，都知道爱他们所喜欢的人，那是税吏都是这样啊。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爱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意思说你这个义要胜过外邦人，不但前面胜过法利赛人，还要胜过外邦人。那前面告诉我们要胜过什么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最后告诉我们你这个义要胜过外邦人。外邦人都做得到的，我们也做得到，那有什么稀奇呢？没有什么稀奇。那外邦人意思说爱自己所爱的，这最后一段就是还是一个爱，还是爱，是吧？爱什么？爱自己所不爱的，那真正是要超过了外邦人、一般人所做到的，我们要超过他们，那你才是天父的儿子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魔鬼的儿子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子。那属世的人，他们的父就是魔鬼，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们跟他们一样，那你就跟他们一样了，那你就是不是天父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主的话多么高的标准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成为天父的儿子。那我们就要最后一点大家一同读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也可以说主耶稣的律法就是一个完全的律法，神差遣他的爱子来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全的律法，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遵守一切的律法，让我们完全像天父这样完全。所以基督来到世上把天父的形象完全的表露出来，耶稣就是把父神完全表露出来了，活出来了。那今天他呢，他在世上一举一动，他的教训和他的行动行为也是告诉我们怎样完全像天父这样完全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倒嚼主的话，把马太福音好好的吃。我真觉得我这么自己读读，觉得好像觉得好像很新鲜啊，觉得好像我从前都觉得没什么味道的，现在都觉得有点味道了。希望我们大家都这样的深深的来挖，觉得主的话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宝贵啊。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怎么样做天父的儿子，完全像天父这样完全呢？第一，靠圣灵，绝不是靠你自己。加拉太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，靠圣灵得胜，我们要靠圣灵行事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你怎么完全？如果靠自己完全，越做越骄傲，是不是？你越完全，你越觉得你比别人都强，不是，而是靠圣灵行事，谦谦卑卑，天天靠恩典，战战兢兢， 尖尖卑卑，靠圣灵行事。第二点，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，凡事都能做。腓立比书，刚才是加拉太书五章五节，现在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啊，第一是靠圣灵，第二你要加主，随时加给我们力量。怎么加给我们力量？不但靠圣灵，而且主的道、主的话，这就是这位主，他随时加给我们力量。你多亲近他，他加给你力量；你多读经，他加给你力量；你多祷告，他加给你力量。而且这个力量是你凡事都能做，没有一样不能做，没有一条律法你不能做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圣经的话都写在这里，让我们去真正体会实行。第三点就是以爱来完全律法。刚才我们就是刚才那一段我们不查了，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，这段非常要紧，告诉我们爱就完全律法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亏欠，我们要常常的要觉得亏欠，就是我们应该不亏欠人啊，凡事不可亏欠。但是我们常以为亏欠，就是觉得自己不够，要追求爱。爱就是完全的律法，爱就是最妙的道，是最大的恩赐，是吧？所以最后就是大家要牢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那句话，你怎么样能够守住主的道？大家说怎么守住？一章十三节十四节，一个就是靠着圣灵，一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让我们追求信心和爱心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牢守善道，能够常常守住，牢牢的守住啊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他赐给我们许多宝贝的话啊，我们前后串起来，我们真觉得宝贵，使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文士法人要靠自己，终于失败，结果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能说不能行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靠自己，靠圣灵，靠他所给我们的恩典，在新约里，在救赎里，在基督里，我们能够遵守天国的律法啊，使主的道在我们里面。